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故事新天空来了，乐意老师好，于新田好，听众朋友好，我是万峰，
在这里有我们喜欢显摆的万峰，有喜欢拐弯抹角的那个新田，还有稀奇古怪的乐意。
乐意老师为什么老是爱给我们起一些标签呢？
你觉得自己不是
喜欢吗？你就是喜欢定义别人
啊。那喜欢标签别人的那个乐意和你在一起，希望能带给您欢乐，还有一丁点的圣经知识。
好，这是非常棒的，一定要给听众家人呢多带点圣经知识。但是呢，我们不
要
再说乐意老师了，因为我也怕呢，听众家人觉得我跟万峰两个人在
稀奇古怪，
没有欺负乐意老师。
我觉得定义也不一定是坏事。有些时候呢，我们研读圣经的时候呢，总要呢给一些圣经人物呢给他一些定义，不然呢我们记不住这么多的人名。例如大卫呢，就是好色的大卫。
哎呦，他只一次你就这样。
他有很多老婆，拿巴的老婆啊，那些什么，老的时候还抓个美女过来睡觉。
每个皇帝都很多老婆亲，
为什么非要说大卫？
然后你就这样有个定义，你就从当中有点反思嘛。
但我
那可能今天我们就得定义一下，根据乐意老师的定义，这个是四多的先知。
对啊，我们就听听他哪四多。
前后左右中，
中右左后前，
前后左右中，
中右左后前。
懂了，
明白了。
要多明白圣经，就得了解每卷经卷的前后左右背景资料，
还有中心思想。
经卷的前后左右中。
难啊。
哎，乐意，你在干嘛？
天成老师，你这是强人所难啊。
哎，你看你又来了，又说什么难啊。哎，我就是不给你套路，我就是不问你为啥说难，我就是在这里和你呆坐着，看你怎么办。
哎呀，那可不简单啊，你不问我，我就自己说啊。我是想说啊，这撒加利亚书啊可难懂啊。
哎，你搞了这么久，我还以为你说什么新鲜事，原来你是说这个人人都知道的事啊。其实1000多年以前，基督教教父耶路米已经说过了，撒加利亚书是12先知书当中最难解释的。
我用你所谓的故弄玄虚这招啊，无非是想加深空中家人的印象。可是有人呐，刚才在炫耀自己对教会历史、对教父的认识啊。
哎，有人，你这不是故意说我吗？
嘿，咱们就别再斗嘴了。来，给空中家人简介一下《撒加利亚书》，来吧。
哎，可以，我来发问你第一个问题。
啊，不是说你介绍。
哎，撒加利亚书除了是先知，还是哪一个行业的？
这个容易，按照尼希米记12章所记载的回归祭司的名单呢，撒加利亚应该是来自祭司家族，是个祭司。
对，那撒加利亚大概是什么时代开始做先知侍奉的呢？
这个也容易啊，时间大约公元前的520年，撒加利亚的宣讲对象呢是被掳归回的神子民。
对，完全正确。那和他同时期的先知是？
这个容易， 肯定是哈该了。他们一起鼓励领袖和百姓要继续相信神在子民当中的工作，要靠神的大能重建圣殿呢。
对了，答对。那除了鼓励百姓信靠神，还有其他的信息吗？
有啊，撒加利亚在撒加利亚书写下的信息也预告将来发生的事，带有天启文学的味道啊。
答对，在第九到第十四章，好些内容真是不好懂啊。
那天成老师的意思是想现在开始讲解九到十四章吗？我洗耳恭听
啊。非也非也，这里是故事新天空嘛，就是该讲一些有趣的事，有趣的故事。
好好好。你知道撒加利亚书有四多吗？
四多
啊，对。
这个理论是哪一位神学家提出来的？
拜托了，这只是乐意想出来方便记住撒加利亚书特色的口诀而已。
哎，又故弄玄虚了。好吧好吧，那第一多是
当当当当，撒加利亚书第一多就是
我知道我知道，就是意象多。
对对对，那恭请天成老师哈，一口气说出撒加利亚书一章七节到六章八节所讲述的神要他举目观看的八大意象。
就是番石榴树中间神的使者，四角与四将，拉准绳的人，约书亚脱旧衣换新衣，金灯台，飞行的书卷，凉气被抬走，四辆马车，就是这些。
哇，天成老师一个字厉害呀、啊！空中家人，我们真要为天成老师点赞点赞。
哈哈，谢谢谢谢。那第二多呢？
第二多呢和意象多很有关系，就是天使多。
啊，你这话对。在撒加利亚书里天使出现的次数很多。撒加利亚每一次看到异象都有天使来陪伴和解释啊。
哇，有天使陪伴和为他解释那个情况，多荣幸啊。咱们呢，你和我就好像没这个福气啊。
哎，乐意，你真想神让你看到那么多的异象吗？
说真的也不是很想。看到那么多稀奇古怪的异象可能会给吓坏的。
对呀，而且还要负起宣讲的责任。坦白的说啊，我就不大想接这样的任务啊。
哎呀大哥，这可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啊，那要看神的安排，说不定咱们想啊，神也不给我们这个任务啊。
哎，那倒是啊。哎，那我们别扯开话题，快说第三多吧。
第三多就是回应和引述多。
回应和引述多，哼，这个啊，我猜到你要说啥了
啊，
但不知道空中家人有没有猜到啊。
哦，那我就给空中家人三秒去想想，一二三，到点。
我猜到的意思是说，撒加利亚书的信息很多都呼应了旧约其他先知书的内容，甚至引述他们的内容。
对呀，例如一章十二节就回应了耶利米书二十五章十一到十二节所谈到的犹大国民呢会被掳七十年那个预言。那撒加利亚书呢，那里撒加利亚就说那七十年已经过去了。又比如十三章五节，就是撒加利亚书哈，很明显就是借用了阿摩斯书七章十四节的表达手法。
哈哈，空中家人，我不知道你现在怎么想呢，可能觉得一头雾水啊。那你就把经文的章节记录下来，然后翻看圣经，自然就明白我们在说什么了。
OK，
我再补充说一下，其实撒加利亚书不单呼应和引述其他之前的先知的信息，他的信息也常常被新约的作者呼应和引述啊。
哦，就是你引述我，我引述你啊。比如说福音书谈到耶稣骑驴子进耶路撒冷，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早就预告了这个情况。又比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的名句，那个名句什么呢，就是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这就是来自撒加利亚书十三章七节
啊。非常对。
那
另外啊，其实启示录不少的意念图像 都和撒迦利亚书有关系的。哎，时间不多了，快点说说第四多吧。
当当当当，第四多就是弥赛亚预言多。
嗯，对呀，撒迦利亚书不单预言耶稣的事迹，而且还谈到将来终末弥赛亚国度的事。
是的，撒迦利亚书四多就是
异象多、天使多、呼应和引述多，还有就是
弥赛亚预言多。
哎，我要走了，我要走了。
好好，干嘛这么突然呢？
哎、
你干嘛？
越说越有兴致啊！哎，我要赶回去
啊，
重温撒迦利亚书啊。
哦。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好，我们呢刚才呢认识了这位四多的先知啊，就是撒迦利亚啊。其实呢，小先知呢有点压力，对我来说，我发现我对圣经前半部都挺熟悉的，然后呢
又显摆啊，
后面呢就哎呀怎么办呢？
终于说点真话，我觉得从现在开始多注意也行。那新田考考你，哪四多呢？
哎，这个四多呢，我也是做了一些功课啊。
嗯，
也是
功什么课？就是听了乐意老师说什么吗？
对，多亏乐意老师还有天成大哥呢，在这个我们的广播剧里头说四多异象多，
嗯，很多异象，
天使多。
对，他看异象的时候都有天使来帮忙他安慰他引导他，非常幸福。
哇，真的很好啊。
哎，那这个呢，我们也得继续说啊，还有回应引述多。
对，就是他呢。那个撒迦利亚那个视角很宏观的，很阔的，他就引用很多旧约先知书的一些东西哈，还有他自己也常常被引述的，被新约的福音书的作者啊，启示录也引用他。
因为我唱过一首歌的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就是用撒迦利亚书来唱的。
好，那第四个多呢，就是弥赛亚的预言多。
多，其实这个
隐喻耶稣。
对，这个跟引述刚才说那个引述多其实是相关的，就是讲很多有关弥赛亚，不单是基督的受死啊、定死，还预言将来弥赛亚国度哈、啊，还有将来的情况都有，所以那个视野非常辽阔，
很深度。
那我们再想一想，你带入哈、啊，现在嚷嚷一点竖琴的声音，你带入撒迦利亚去想想，哇，你从波斯帝国长途跋涉，跟着家人、他的祭司家族了，回到耶路撒冷。发现四周，哎呦，一片荒凉啊！努力自己生计，对吧？盖房子啊，耕种啊，等等。哎，然后本来住在那里的人就来欺负你。然后本来想建圣殿，工程受阻。后来隔了一段时间，波斯王大力乌的时候才批准再重新建殿。你开心都来不及的时候，上帝就呼吁你一个很难的任务，呼召你，要你去鼓励领袖和百姓恢复建圣殿。然后你就看到，哇，很多稀奇古怪的异象，又要向百姓宣讲末世的哈，我刚才讲了他末世都谈及嘛的信息。哇，如果你是撒迦利亚，你会觉得怎么样呢？
好精彩啊，我的人生
啊、哦，
真的吗？
嗯，
我反过来我觉得
好孤单，
那些弟兄姊妹会不会觉得我是精神病神经病呢？
哦，有可能。我就想到如果他在神面前好好处理自己啊，灵命好啊，天天灵修啊，他就会像你这样讲，觉得人生很丰富。
对啊，很多事情发生，而且神也对我亲自说话，多好。
但是会不会又觉得自己可能别人不理你啊，因为你都知道以色列人是什么人呢、啊嗯、他们多么叛逆。
我还有第三个想法，就是我
孤单呢、啊、别人 不明白。
这个是你、哦、我就会想嗯，那个床是不是不好呢？做这么多梦，就是晚上睡不好。
哦，我觉得有一个重点啊，就是你要清楚自己的身份嘛。哦、我是撒加利亚的话，我就会嗯，我就是先知啊，我就是应该要接受这些东西嘛。
哦，
他觉得自己是先知嘛，他是祭司，他的职业。
他是祭司，但是他真的赖不掉，真的肯定是先知。
对，
先知祭司有些时候他们可能岗位分得比较清楚一点嘛。
嗯，每个人不同，
对对对，
但是也有先知是祭司。
要混在一起的人不多嘛。
也有，所以总的来说他还是觉得是个很特别的神给他的经历。
嗯，
跟我们的人生是非常不同的哈。
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骗自己，
自己欺骗自己。
不要欺哄自己。
人详细查看那完全的、使人自由的律法。
不是听过就忘掉，而是身体力行。这样的人在他所做的事上
必定蒙福。
故事新天空，和你一起
听到
行道，
一同蒙福。
就必然得福。
我们看到神安排每个人的人生是不同的，在神的安排之下，我们看到撒加利亚的视野哇非常辽阔，对吗？他对之前的先知预言很熟悉，他会回顾哈，就引用之前先知所谈过的内容。他呢，神也让他对整个他们的以色列的民族也有一个哇将来的愿景，还有甚至整个世界最后的终局，神也给他很多的默示。哇，这么一个视野辽阔的人，你羡慕他吗？你想像他这样吗？或者你本身是这样的人吗？
真的好吗？睡得不好，我不喜欢他。太辽阔，想太多。
我还以为你很喜欢当一个视野辽阔的人，我也以为你自以为自己是一个视野很辽阔的人。
我在教会里头呢，承担过整个教会的那个发展规划，一些的政策的编定。但是呢，我发现做了几年以后，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就是不落地。就是呢，规划的人想很多，写什么框架、什么条理、什么方向，最后做呢，他们不下手做。
是不是你的计划本来就不落地啊？所以人家没办法实行、啊。
不是，我想过，如果那个事情我真的花我全部时间去做，肯定会很好。但是你很难将你的那个意向交给另外一批执行的人去做。第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就是，如果都是你这堆规划的人去做呢，你们每个人都没时间了。
我觉得你应该卷起衣袖，然后带领他们去做，因为那个
我带领那堆都是规划的人，他们都很有远见，但是就好像戴眼镜一样，老花镜只看到远的，看不见近的。
哦，所以你们的团队不够全面，应该找一些比较能执行力比较强的人，也找一些有愿景的人，然后就一起合作。我觉得可能是需要这么一个配搭的嘛。
不过我觉得呢，这个你说视野广阔呢，也是一个就是具有领袖特质的人呢应该要具备的那么一个非常优秀的品质。但是呢，真的很难做到。就像乐意老师您说的，哎，为什么又不能有鱼又不能有熊掌呢？就是这个领袖为什么他不能是一个有非常广阔的视野，而且他必须呢也是一个能够下手去做实事的人。我的意思是说，为什么领袖
没时间呢？
时间就像海绵一样嘛，挤出来的吗？
我觉得除了时间也有另外两个因素，一个是你的心够不够大，够不够辽阔，心也讲辽阔。如果你辽阔的话，你会懂得找人帮忙，如果没有执行力，只有那种幻想力啊，构思能力，那你想到的策略应该找人来跟你配合，找一些执行力高人。
不过确实呢，有时候比如说我们作为呢这些跟随他去做事情的人，如果前头的那个领袖他没有做一个很好的榜样，或者是他没有实际的比如说手把手带着那个人去想要一步一步的实行，哪怕你不是说全个计划你都要实行，你可能做一小部分，你做一个带领的角色嘛，然后呢后边的人就知道，哎，我应该怎么样去跟
随。我同意啊，所以我刚刚想说的谦卑也包括两部分，一部分就是你找一些有恩赐比你在这方面执行力强人去做，另外就是你自己也要身先士卒，对吧，自己做一点，哪怕这个可能不是你的专长，你也做一丁点啊，就是表示愿意同工，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然后
也要接受替你执行的人会带来一些的变化，他可能也不跟你的那个规划去做。
对对对对对，
那我作为呢，我作为一个念历史也打游戏的人呢，我想说呢，打开一个上帝视角呢，去分析，去评论，去给意见呢，是很简单的。例如我现在肯定可以跟你说，哎呀，明朝怎样怎样呢，就肯定没事了，就清兵不会入关了啊。如果呢这个清朝做过什么呢，就那个外国不会攻击我们啊，不会过来占租界，很简单嘛，这样，这个叫上帝视角，你都知道前因后果，中间会遇到什么事情。但是呢，要作为一个领袖呢，最大的挑战就是你不是单单看到历史的过去那个判断，更加是在现在，你看前面在不断变化。我今天说了一句话，明天可能就变化了。我可能跟于新田说，你明天就不要做故事新天空了，可能这个节目就变化了。那个是好事还是坏事呢？你就得有这远见，看到现在的未来是怎么样。
所以应该是也是顺服神的，不是以为我的愿景才是最重要。
哎，所以我就想说，才有了这个撒加利亚的那个金句嘛。四章六节那个金句嘛，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才能够成事嘛。
对，
所以你说有时候真的是一字之差，这个领袖他到底是一个宏观的视野呢，还是好高骛远呢？这是一字之差，
非常好。怎么你们今天讲话的这么有道理？而且我突然就想到一点，其实撒加利亚是那个把神的愿景告诉他们的人，但是撒加利亚并不是那个执行很强人，反而是有所罗巴伯，在圣经里面看到以斯拉记啊、哈该书啊，还有在撒加利亚书看到，还有所罗巴伯，就是那个犹大王族的后人，还有那个祭司耶稣亚，他们都是那些执行的人呢、
哎，那能不能够呢就是理解成为呢，这个撒加利亚包括之前的那么一些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主里面哈，就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呢，他们是坚守自己的岗位的。
神的那个意象告诉他，然后有所罗巴伯，有那个耶稣亚等等人去执行，你就做好你的位置。但是说回你们自己，你觉得自己是个有愿景的人吗？你们还没有回答，好像万峰回答了。
我说了，我说我是看上帝视角、
哦啊、
这个很简单。所以用基督教的角度呢也很简单，就是我们学会数算主恩，这数算的过程就是读历史的过程，因为你看过去、哎，我是原来这样做，哎，我们教会或者我们的生命就这样了，那今天我们怎样重复这个数算这个恩典的经历，然后就迎向未来。
那么新田，你是个有愿景的人吗？远景的人吗？
我喜欢做一个有
宏观的人，
宏观的人。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正在一步一步的学习，在做一个。
他是有愿，但是没远。
因为年轻，
对，确实是因为哎呦，我不敢说我很年轻，
你确实年轻啊。
就是我觉得做一个宏观视野的人也是好的，那么你的眼光就不会那么的狭隘，你至少能够呢，就是看事情呢远一点。很多时候我们喜欢呢去爬山，爬山为什么呢？就是
看得远。
对呀、就是那种就是俯视的角度。我觉得上帝也借着那个时间来拓宽我们的境界。
对、
教你两个方法，第一个读历史，第
二个
打游戏打游戏上帝视角。 多玩那些啊即时战略的那些游戏，就是统管整盘的兵力去攻击敌人。那些
通常是看得远一点呢，就是你脚前的那一步呢，也会就是走得比较顺畅吧，感觉。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方法，就是你去观察一下，真的有那种宏观思维的人，可能
比如说呢，乐意老师，
对，我就想。比如说就是我最欣赏就是小光师母的丈夫啊，我就称他为牧师吧。牧师真的是我觉得他很有宏观，他也从前是念历史了，后来就放弃大学里面的教习哈、啊、就去当了牧师哈、啊、当然也受神学训练。我觉得跟他谈话老是可以给我一个很宏观的一个图画，可能正是因为他这么宏观啊，他这么熟读历史，无论是中国的历史啊，无论是那个教会的历史哈、啊，他就非常的谦卑的，从他身上学到，哪怕这么有智慧的人也是非常愿意听别人的那些看法，很虚心很开放的，我觉得他可以是一个榜样。
启示录十九章第九节下半节，凡被请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
凡赴羔羊婚宴的有福了，
同来享受故事的盛宴，
同来追求反思带来的成长，
同来盼望幕后的羔羊婚宴，
凡赴羔羊婚宴的有福
当当当当，故事新天空的特色之一就是都给听众朋友反思题的。那今天给你的反思题就是，你觉得自己是个视野辽阔的人吗？或者你喜欢做个比较有宏观思维的人吗？
嗯，对，你可以否定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很有鼓励性，就是说你一定要宏观啊，你一定要啊有视野啊。
不一定，
我只是喜欢看着我家啊，神交托我看着家里头几个孩子，这个就是我的视野了。
对呀、
啊，
可能也可以这样。
所以我觉得真的你要套进这个先知的角度来看是很难的，我们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嗯、我们可能只是想做好神托付给我们的事情，
但是圣经也说你不同年纪的人也要做异梦、嗯、看异象，
都是神安排吧。最重要就是看神安排你怎么样的道路，但是想听听你对视野辽阔哈，这个事情有什么看法。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听说写演评硬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我是乐意，
我是万峰，
我是心田，
拜
拜。
让主
爱
浇灌我们的心，直到千年有